想一想，从你进入市场之后，是不是变得比较容易情绪化？当市场好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开心；我赚钱的时候，世界是彩色的。而当某一天大盘开始大幅的下跌，账户缩水的时候，我的世界是灰的。我不想跟别人讲话，我经常跟大家说，不要被我或者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初级交易者。在他进入这个市场、进入这个行当的前面几年，是非常容易被市场牵着鼻子的。那反过来，当一个交易者非常有经验之后，有的人说他会没有任何的情绪，心中没有波澜，这是一种意淫出来的状态，怎么会没有情绪呢？只要是一个人，他的大脑是正常的，他就一定会有情绪。只有一种人，就是大脑受过创伤的人。他的大脑中少了一种这样的神经元，他可以没有情绪。那其他的人，这些有经验的交易者，他们也只不过是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谈一谈初级交易者如何去做到这样的情绪管理。首先，一个人的情绪是什么东西决定的？就是你的预期和你的现实的差距决定的。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那情绪会得到有效的缓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新手认为的交易和我们真实的交易是什么样的情况？也许新手认为的交易是一种带有光环的交易，而他现在的状态和他所认为的东西的对比，这中间总是有一个 gap 的，这会影响他的情绪。我们今天视频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跟大家去讲清楚，我只会挑其中的两个方面来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问一个交易者喜欢礼拜几，很多人会喜欢礼拜三，因为礼拜三的英文叫做 Wednesday，它谐音就是胜利日，我赚钱的日子。让我们来去定义一下什么是一笔好的交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今天这笔交易赚钱了，它就是一笔好的交易。如果亏钱了，这还用说吗？肯定是一笔差的交易。大家注意啊，我们在谈什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是你所认为的交易和实际上。什么是真实的交易？先来给好的交易做一个定义。当你按照自己的规则完成了全部的操作环节，从头至尾，从 entry exit 中间的环节经过 position sizing risk management，甚至包括你出场后的交易记录，如果你把这一套流程全部是按照你自己的原则去完成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笔好的交易，而不去管它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所以大家能看到，在交易中，你的 process 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否强调这个过程，还是只强调这其中的这个结果，这个 ending results？一笔开头是好的交易，它可能会在整个进程中逐步逐步的变成一笔坏的交易。咱们来举两个例子，这个大家一说就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头寸入场了，突然看到媒体上那些 talking head 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股票现在不好，不应该持有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财务指标，因为它的 CEO，因为现在行业前景，blah blah blah。听完他们的介绍，你就直接被劝退了，你开始怀疑自己的头寸，我是不是要减少一点？我是不是干脆就直接 winding up？要不算了，我把这个平仓掉，我换专家给我介绍的股票好了。有没有这样做过？还有一种可能呢，这个头寸亏损了，这让你非常的恼火。我要报复性的交易，要把前面的亏损全部挽回来，怎么办呢？用更大的头寸逆势加仓，扩大你交易的 portfolio。本不应该在你 portfolio 里面的交易标的，现在我要硬是加进来。当初所制定好的交易规则，现在开始无视。你告诉自己，我就这一次，因为这一次非常的特殊，我感觉很良好。你想一下，戒毒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事情交易里面没有特殊与否。有一次就是一次，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所以从这个标准上来说，我们会把一笔交易分成四个象限。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结果。好的交易它可能是一个亏损的，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流程来去进行，也有可能是盈利的。反过来说，一笔差的交易，我们不应该去做的，我们应该去避免的这样的交易，也有可能是盈利，也有可能是亏损。这其中，我给大家画出来红色的东西是最最令人担心的，也是对初学者最致命的。他们就像毒品一样的，通过这样的形式，让你养成了不好的交易习惯。 比如说逆势加仓，我们举个例子，两年前差不多要三年前了，你有这个股票，当时一直在盘整，甚至是有一些小幅的这种阴跌的状态。一个投资者亏了5万美金跑过来找我，现在要不要平掉这个股票？现在已经亏了这么多了。当时我的观点非常的明确，你直接平仓，因为交易者你是不能够考虑你的沉没成本的。5万块钱丢了，我未来我还会涨回来，但是我现在如果平仓了，未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沉没成本在交易里面，甚至是你在你的生活中都不应该去考虑的东西。你需要往前看，从现在开始，你是否值得，你是否应该去持有这个头寸。如果是 no， 果断平仓。你有这个股票，在2年前、3年前是非常非常火的这种投资标的，千千万万的投资者在当时肯定是亏损的。但是呢，如果他们一路的逆势加仓，再多持有一个1年半，可以挽回所有的损失，甚至大赚一笔。这本身就是一笔 bad trade， 但是它让你盈利了，并且让你赚了大钱，从此它在你心中就烙下了一个深刻的记忆。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害怕，逆势加仓，耐心一点，多等上一段时间，一定可以翻回老本。当初学者染上这样的毒瘾之后，是很难戒掉的。终有一天，这样的做法会让你彻底的离开这个市场。在这一点上，普通的交易者 retail 和 institutional trader 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优势是在于不用担心这个。我即使想去做这件事情 ，risk team 都不可能让我去做。但是对于 retail 来说，你想犯这种第三个错误是非常容易的。我想再跟大家去强调一遍，这个就是一种毒品，你一旦染上了是很难戒掉的。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明确什么是一笔好的交易，坏的交易要让它越来越少的发生。有的人可能会想，他让我离开了这个市场，那我再进来是不是可以呢？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一个人呢，在市场上有两种资产，一种是 financial capital， 金钱没了可以再去充值，还有一种呢，就是 mental capital， 你的心理账户上的资本，你的信心，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是很难充值的。 mental capital 失去以后，有可能会变得萎靡不振，再也不去进入这个市场，不相信这个市场。而另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会变得很极端，心里变得非常的扭曲，因为他们从心里就是对这个市场充满了憎恨。还一点要提醒大家，我们所说的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把你的情绪去维系在一个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这个可以控制的事情就是你的整个 process， 你 following the rule，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而 outcome 呢，这笔交易是赢是亏，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从单笔头寸的损益来说是 random 的。初学者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去绑定在这些随机的事情上面，让他们去决定你一天的心情，是不是不太明智？我给大家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展示这个问题，看一幅图，这幅图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张图，它反映了我们 Power of Gamers 的这个整体订阅观众的心理情绪。东西怎么看？我先来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吧。之前有一个视频跟大家去说，当市场好的时候，什么市场好呢？市场开始赚钱，市场开始 trending up 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想来去学交易，下载 ebook 的人就会增加。当市场开始 trending down 的时候，一个 big down day 的时候，我学它干什么呢？反正是要亏钱的，下载 ebook 的人就会急剧的减少。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去展示这里面的数字，大家从这个数字背后去体会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交易者是很容易被情绪左右的。而这个左右你情绪的东西是，就是那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首先看这里面有一些 market 的重点，先不用管颜色啊，只要有 market 的点就代表当天下载 ebook 的人他超过了整体的平均数。比如说 ebook 一天可能是平均 average 10次下载，那么如果他当天是15次一天，或者是12次，我们就会 mark 进来。如果他当天是8次或者是9次，他低于平均数，那么他就不显示任何的记号。然后我们再看它的颜色区分，颜色蓝色代表是 update 上涨的那一天，而红色呢是代表 down day。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东西，开盘价在这个地方，收盘价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红色，因为它是 down day subscribed。 再注意一点 ，default 的形状是圆点。接下来呢，这个实心的方块，空心的方块，实心的方块是周六，就是 Saturday， 而空心的方块是 Sunday， 因为周六和周日它在我们图表上是没有办法画出来的，它这当天是没有交易的这个 trading bar 的，所以我们只可能去画在这根 bar 上，这个 bar 一看就是 Friday， 周五的 bar， 所以这个 bar 肯定是周五的，周五当天它的下载量超过了平均值，而周六周日下载量也同时都超过了平均值，所以我们就把它们画在了周五的这根线上。好，这个东西如何画的大家知道了，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在什么样的市场中下载量开始增加，是不是 trending up 的时候开始下载增加。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些下载增加的时候它集中在什么样的 bar 了，是 up bar 还是 down bar， 什么颜色比较多，红色的多呢还是蓝色的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出现 big down bar 的时候投资者在干什么，什么是 big down bar， 这些是 big down bar， 这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gapping down， big down bar， big down bar， 投资者在干什么呢，心情很难受，世界是灰色的，反过来看蓝色的，世界是彩色的，世界是彩色的，心里很开心。接下来连续三天的上涨，世界是彩色的，小幅的盘整，高位盘整，世界是彩色的，盘整以后创出新高，心里很开心。当你觉得这幅图有趣的时候，你应该看到这背后所反映的现象，这就是绝大多数的市场投资者。那不要说我不是这样子的，这跟你个人的行为无关，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人 Average Joe 就是这样的做法。再给大家去说第二点，我要以交易为生，似乎大家都很喜欢去提这个东西，可能这种说法是 Trading for a Living， 是受到 Alexander Elder 这本书的影响，因为他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Trading for a Living， 这样的想法没有错，大部分的市场参与者他的最终目的就是 Trading for a Living， 但是就像我跟大家一直去强调的，在交易里面有些东西你想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 regular business， 很普通的生意，它可以普通到它就是街边的一个豆腐脑店，这个生意从它开始一直到它的维系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在交易里面也一定会碰到，你以这样的思维去对标你的交易的话，你在 expectations 的预期上面就会尽量的少一些过分的想法。我们来举个例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的，头一年我们花时间去学习，第二年就开始慢慢慢慢的盈利了，因为我很聪明，第三年我考虑把更多的钱放进来，这样花了三年的时间，到第五年，五年之后我可以考虑辞去现有的工作。而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你首先要去学会亏损，每一次入场你的 default thinking 就是一个亏损的，因为这个市场上存在交易摩擦，存在点差，存在 commission，这些全部都是给 broker market maker 去赚钱的，市场没有任何变动，你一进一出肯定是亏钱的，你首先要去弥补这个东西，所以每一笔你的 default thinking 都是亏损的，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不是说我来市场每一笔我都要去赚钱，这个头寸进去以后我就开始想象着我如何去花这笔赚到的盈利，承认了这样的现实，你再去考虑去如何去控制你的亏损，在这个期间是如何改进你的流程，我们称之为是 process over outcome， 你强调你这中间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你才能够改进最终的结果，如何去提高你的收益率 bottom line， 为什么要用 bottom line， 不是说 我要创造 30% 60% 的利润，你先去考虑一下如何尽量的比 risk free 的数字要高一点点，不要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因为首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普通人，你是否比 trading desk 的人都要聪明，很多的事情你设定的目标 trading desk 是做不到的，这样过分的要求自己是跟自己的人类基因过不去，当你把这一点，我说的是这一点，把这一点做好之后呢，后面的很多事情就是水到渠成了，你不用去考虑什么时候去辞职，到那个时候这个辞不辞职不是你的首要考虑点了，你有能力对很多事情去说不，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什么意思呢，就好比一个人现在只赚1000块钱，他现在在操心的事情是未来我要去买劳斯莱斯，好像家附近 劳斯莱斯保养店没有吗？先把眼前的这些 process 的东西做好，未来也会给你指引该干什么事情，不用现在去操心这些东西。在这过程中能够让你一直去坚持的，或者是让你趁早劝退的，就是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是否热爱这个生意，就像你卖豆腐脑一样的，你每天制作豆腐脑是不是一件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还是说卖了豆腐脑赚了钱让我很开心，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预期，真实的预期和你虚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把这个预期调整好，那么可以为新手减少一点当前焦虑的状态，也能够为交易者去缩短学习的时间。今天我给大家去挑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拎出来去讲，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这个视频时间是有限的，我不想每一个视频都放到30分钟。这两个方面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如果投资者从来没有去经历过，你可以相信我今天说的，或者呢你也可以自己去经历，但是你自己要去经历的话，它将会让你去承受更多的金钱损失，或者呢会让你承受更多的时间成本。那不管怎么看，交易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随便玩一玩，我随便参与这个市场，因为参与太简单了，就像所有人都可以去开奶茶店，去开咖啡店，但是真正开得好的最后不亏钱的有几个呢？以前跟大家去提到过，就是你想清楚，你到金融市场上来，是我是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的，有固定的收入，我是想来随便玩一玩的，去试试运气。那么这时候你的重点就是你未来的赚钱和亏钱主要是因为运气，随便玩玩就不要太认真，也要坦然的面对可能的最终结果。当然也有可能你的运气非常的好，赚了很多的钱，因为这个市场上永远都会存在分子上的人，对这样的投资者无可厚非，为自己找一个乐趣，找一个兴趣点都是可以的。那么你就去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这个《美股期权零基起步》这本 ebook 足够了。如果是视频呢，你去看2021年的上半年之前的那些视频，2021年6月份之后是给那些不想在金融市场上随便玩玩的人准备的。我是 Sam， 下次见。